好，大家好，我是圣杰斯，现在是我的早上10:34，这是最靠近早上的一次录音，所以困难重重，因为外面呢会有一些公车的那种叮叮滴滴滴的声音，然后会有车声嘛，然后家里面附近的话也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早知道就早一点录，就是凌晨的时候再录啦。因为我平常在家里面使用的麦克风都是电容式的，那个很敏锐，所以很多声音都会收到，所以我特地用了这支，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Shure MV88 Plus， 它是动圈式麦克风，比较不容易收到杂音啦。那我现在的话已经跟嘟嘟回到了我们爱的小窝了，非常舒服哦，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我旅行就会有旅行便秘，就是可能旅行要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就不知道可能有一些压力吗，还是怎么样的，就要适应一下，所以排便通常会蛮不顺的，所以回来就是狠狠的给他清一下肠胃。好，我们先不要讲那么恶心的事情好了，不然很多听众可能就会离开了。我们先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好，麻烦大家先帮我按起订阅，无论你是在哪个频道哪个平台收听的，都麻烦帮我订阅起来，你的订阅对我而言也很重要，感谢你们。那么我每次都会这样子就是在开录这个 podcast 之前呢，我都会先就是想一想今天大概要聊什么话题呢，有什么样的主轴，所以有的时候来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境故事啊，有一些是之前的一些回忆嘛，那自己的故事，又或者是有的时候是最近大家在讨论的事情。那我上了 D 卡上面看了一下这个感情类的排行，发现有一篇文章呢是台湾大学的一位男同学然后标题是结婚前早该知道的12件事，他里面呢就列举了这个如果早该知道结婚前的12件事情，那这12件事情其实参考一本书的，咦，不是你该去刷马桶吗？结婚前早该知道12件事情这本书，我没有用它的内容啦，我只是觉得说刚好看到这样的资讯，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来聊聊看这12件事情。它里面提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如果早该知道恋爱的保鲜期只有2年，你们大家觉得呢，恋爱的保存期限真的只有2年吗？其实我觉得2年真的是一个热恋期的时间，因为它有点像是你的夏天冬天春天秋天嘛，然后所有的节日啊生日啊纪念日啊什么的嘛，你基本上你就可以过了2次，那大概就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个性，然后他每一个季节然后每一个状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的感觉了。这个时候的情侣其实真的也是会蛮甜蜜的，他是说结婚前早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有一点点小小的让我觉得有点矛盾原因是因为你通常在结婚之前你就已经会先经历了这个交往的2年以上了嘛，可能3年5年甚至有人到7年然后才开始要交往嘛，对不对？因为我跟嘟嘟是特例，我跟嘟嘟是算是闪婚的，我们确实是没有交往过2年然后再结婚这件事情，可是对于现在大家而言的话好像都是会超过2年嘛。那如果保鲜期只有2年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已经2年了，可能第3年第4年然后都已经过了但是还是决定要结婚的话，我觉得其实保不保鲜好像应该还好吧。我跟嘟嘟的话确实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算是小问题，就是真的一开始真的是打得火热，然后我指的打得火热不是指别的部分，我指的就是各方面就真的是一个热恋期的状态啊，所以那1-2年真的是也是很开心，过得很浪漫我觉得。那过了2年之后确实就没有那么浪漫了，可能也被每一天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可能生活的压力，经济的一些压力，事业的压力，或者是来自于其他的部分，就慢慢冲淡了，就生活上面很多东西可能有正面有负面吧，太多资讯了，然后冲淡了就是关于这个感情的这个 focus， 就不会完全的那么多的 focus 都在于这个感情部分。因为我曾经对嘟嘟讲过一句很浪漫的话，我至今我都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可以讲出这么浪漫的话，我就说为了你我可以把全世界都抛弃，因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我讲出这么浪漫的话，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这个真的我真的都不晓得为什么会说出这么浪漫的话现在要我讲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尴尬，就是这样子不太有意思吧。所以我其实是认同恋爱的保鲜期只有2年这件事情，就是大概也真的就是这样啦， 可是也好像也不太需要结婚前就知道这件事吧，因为通常大家都已经过了，所以这点我就有一点打个问号。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好了，第二点是如果早该知道感情需要理性经营，其实我觉得是蛮认同这句话的哦。感情真的是需要理性经营，而且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理不理性，因为理不理性，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稍微有点冷静下来，就是没有被情绪牵着走，或者是没有那么感性的时候，其实你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的。所以理不理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好。但是我很认同的，他使用了这两个字就是经营。为什么会说经营这个词？我很认同，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婚姻当中，我真的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真的是不断的学习。我只能这样讲，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了。那当然，我跟嘟嘟当然也会有争吵，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感情觉得说受损或者怎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一定都会有，这绝对都是在感情的路途当中会有的过程。如果你没有过，我就觉得你有可能真的没有进入到那个感情的那个门槛里面，你没有进到那个门框里面，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后面的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在前面的看起来很美好的那个大门那边。那经营这个词也是我大概结婚两三年后吧，就比较真的能够觉得比较有感的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奇怪，到底是我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对方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两个感情就是好像有点聚集不起来呢？就好像很奇怪，好像我的那个水桶有没有是破了洞的哦，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添水进来，可是奇怪，那个水怎么样都聚集不了，它就是会一直流掉，好奇怪，就让我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就是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你知道吗？那有时候我就想说啊，可能是我的部分，那我要改。那有时候对方的部分啊，对方可能要改或什么的，但是我们然后协调什么的，但是总觉得说都没有什么用，好像就是遇到了问题了，然后我们就来试图要解决，或者是来聊，要不然就是情绪来爆发或者是什么的，好像有一点且战且走的那种感觉，就是啊，反正事情来了我再来解决那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经营这个词，就是当时我也认知到这件事，原来感情或者说婚姻啦，我的想法是婚姻是需要用经营来做的。什么是经营？经营这件事情是你对此有定下了一些目标，然后制定了一些想法，然后决定的方针，然后开始去决定说细节该怎么去走，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成效如何等等，你全部都要把它算是统计在一起，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说经营企业嘛，经营一间企业。那通常你会讲到经营这个词的时候，就是会感觉是比较大公司大规模的集团，有没有会让你感觉说用经营这个词是感觉更 方方面面全面的感觉。那婚姻我觉得真的也是某种程度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无论从两个人的个性，然后从优点要怎么样利用，不能讲利用啦，应该说善用彼此的优点，然后开始把缺点的部分慢慢去修掉修好，或者是整个家庭的这个维持到底是谁该去主 man 说要去赚钱的，谁应该要主 man 说在家里面就好好的这个做事情，就或者说是不是要各半还是怎么样的，就他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调配的事情，真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所以我真的认同是感情婚姻真的一定要用经营的方式，而且这个也是让我自己有一点点觉得省思到自己的不足的，就是说我很醉心于经营事业、经营公司这件事情，就是我醉心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说，当然，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会穷啊，我会饿啊，所以我会死掉啊，所以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做，然后好好的经营，我要制定目标，例如说年度目标是怎么样 ，Q1、Q2， 然后第三季、第四季等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个整体的方针，我们会怎么往哪个方向去走？那行销的策略是什么？然后对于人事的这个同事们之间，我的管理的模式又会是什么？好，然后我们的盈利模式，我们的这个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出比较限量的，量比较少的，但是呢，每一个客户都是比较高品质的，单价比较高一点点的，是要这样做吗？还是说，我们就大量铺货，有点像是以量制价这样子的感觉，薄利多销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方针方向啊，那定价策略要怎么定呢？然后我们锁定的 target 啊什么，有没有各方面就是会很复杂很多。那 我在经营事业的时候可以这么认真，可以想到这么多细节，这不禁让我就是算是检讨起自己，就是说那我对于感情或对于一段关系为什么我没有那么认真，我没有认真到像经营公司一样，我就觉得这点让我就有一点内疚，然后也觉得说哎，如果这样想起来的话，好像真的是如果女生觉得说哎，你我觉得你没有那么认真的看待我们的关系，或者我觉得你没有如你想象中把你的很多心思都用在这段婚姻的上面，哎，我觉得这样子讲的话或许真的是有一点道理哦。比较起事业，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心思跟那么多的细节在这上面，所以我就想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把婚姻把感情真的当作一间公司来好好经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感觉我觉得应该会很酷很棒哦，应该会超级屌。就是例如说啊，我心里想说好，我今天我的目标，我制定好目标，例如说我要让这个老婆的满对我的满意指数呢达到 90% 以上哦，分数要很高，然后除此之外说我还要例如说我们要制定每一年至少要去两次我们很想要去的古文明遗迹，然后去看一看一探究竟，那又或者是说我要跟老婆一起共同去学习一个共同的兴趣跟专长，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变成说你把这个公司经营的那一套你的目标啊，你的方针，然后你的做法啊，怎么做 how to 有没有，全部都把它转换成感情或者是婚姻事业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就会变得还蛮有趣的了。如果我们要让我们老婆的这个满意度啊，达到 90% 或90分这个这么高的分数，好，我们要怎么达成，我们开始分出细项，从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到这个每次的这个节日，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客户觉得很满意，对不对，其实这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逻辑不是吗，你对于这个事业的时候你也是有客户的，你要让你的客户觉得哎，对你的这个服务很满意啊，对你的产品很满意，你要做到尽善尽美，做到最好，然后你要服务给你这个大众或你的客户嘛，对不对，那一样的逻辑，如果你是也是这样子去服务你的另外一半，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感觉概念是完全是通的吗，就是哎，我也希望让我的客户让我的老婆满意度很高，所以说我要做出什么样的措施，例如说哎，客户回去之后有没有，那事后再写一个感谢卡说哎，谢谢你的使用或什么的，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联络他嘛，对不对，那例如说老婆哎，为你精心做了一道菜，或者是说他特地准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事后还要回写一个感谢卡给人家什么的，谢谢你啊，你的礼物我真的很喜欢，然后什么的我会常常使用的什么的，那你这样子去做哎，老婆就觉得说哎，还特地写个卡片给我，其实蛮贴心的，其实跟服务客户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对我而言，我觉得相对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也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在对于你的婚姻上面或对于你的感情上面啊，有时候你真的有陷入一些瓶颈，那当然我不确定你的瓶颈或你们的困难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是男生嘛，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很以事业为主，又或者有一些女生她也是很以事业为主的人哦，那你们不妨试试看这样子的角度，把你所知所想所专长的这个事业哦，这些专长套入在感情跟婚姻上面，你就这么样的用心，这么样的努力去做，你想看我们都哎，我们每天上班8个小时左右什么的，我们尽心尽力的讨好那个客户，对不对，让他很满意，然后让他好，然后还希望说怎么多陪他，例如说喝酒吃饭聊天的，有没有尽心的做好，尽力的做好，那为什么不能把一样的事情，就是同样对你老婆或同样对你老公，还陪他吃饭，陪他喝酒，陪他唱歌哦，然后尽心的做一些那种体贴很贴心的一些小卡小体验或者是一些服务，很希望可以让这个客户或让老婆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瓶颈的人不妨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这点是蛮好的。好，那第三点的话呢，是如果早该知道我们其实像极了自己的父母，我跟你讲这点真的是有，我跟你讲这点真的超级重的，超级无敌有够重，你知道吗，无论你的父母有什么优点跟缺点，你会到最后你会从婚姻里面你会自我反省到靠，天哪， 我真的很讨厌我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结果我现在就像我爸这样，或真的很喜欢很欣赏很觉得舒适，就是 我原本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或者我的父母有什么样的优点，我就还真的有这样子的优点，真的很扯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说父母跟子女、哦、一定完全是一样，就是什么、哦、假设爸爸爱喝酒、欸、儿子就一定爱喝酒，也不是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你如果你现在已经结了婚或者有一段稳定的关系，你真的会发现你们真的像极了你们的父母，真的好像，即使就是有些地方当然有一些不一样嘛，可能思想观念啊或使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podcast 然后那个可能长辈不用啊或什么，即使如此哦，但是在一些观念上面你真的像极了你的原生家庭，真的像极了。像我自己，我就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就跟大家提到嘛，就是我们家庭是不聊天的，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也是不聊天的，我真的也是不太聊天，比较起那些、同学就喜欢比较喜欢聊天，我真的也不太聊天，又或者说我跟伴侣之间呢真的很少聊天，因为我也很少看我的父母他们彼此之间聊天，或者是我的父母跟我聊天都没有，所以就会变成就是如果你要我很常跟老婆或跟女朋友有聊天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对我而言就会很难，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相较于其他人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大的落差，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常有肢体接触，不常拥抱，所以我也会变得很少的肢体接触等等，又或者说我们家的用钱观念，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哎，你花这个例如说10000块去买这个生财工具、哦、生财工具，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做那种小摊贩的那种生意嘛，所以花这些钱是完全 OK， 花10000块然后假设买一个那个灯具 或者是买一个这个橱柜哦，那这样 OK， 这是生财工具嘛，要用到的完全 OK， 可是如果你要我花10000块、哦、去买一个例如说、一个包包或者是一件衣服，天哪，对哦，在我们这个家庭是完全不敢想象，你知道吗？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对于这种事情就会觉得很生气啊，很愤怒，你知道吗？就是哎，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怎么可以这样乱花钱？那种感觉。哎，可是对于另外一方的家庭，可能不是这么想啊。另外一方的家庭，他们从小不是做这种生意的，他们可能是别种的嘛，所以他们觉得，为什么要花10000块买生产用具？你花10000块买包包，不是一样意思吗？他都钱他没有不见，他就是变成你喜欢的方式存在而已，不是吗？所以我花10000块买个包包让我很开心，然后我这段时间都很开心，然后我出门也漂亮，带出去也好看，那朋友之间还有多了一些聊天的话题什么的，那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存方式，没有问题啊。我想听一听好像是确实也对、哦、也对，如果你没有情绪上的时候是理性的时候，没错，两边都蛮有道理的。可是真的是像极了你的原生家庭，像极了你的父母，真的是像极了，对不对？例如说你的女朋友，她阿嬷有没有？她就是，例如说住饭店的时候，他们就会常常去那个拿那个备品，有没有？牙刷啦，什么那种肥皂啊、洗面乳啊，然后刮胡刀啊那种，有没有？反正你知道免费那种你能拿的，他们就拿掉。然后结果你女朋友，我跟你讲，你跟她去住的时候，她也是一模一样，她也就是这样子会拿。即使你这个女朋友她以前可能很觉得说怎么这样拿很不好意思耶，这样子很不好吧什么的，无论她是什么想法，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没有关系，但她就是会学到这一点，真的是很特别，非常特别。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原来我们不是两个人在相处，我们是两个家庭在相处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们是家庭的一个浓缩版，我是我们家庭的浓缩版嘛，对方是对方家庭的浓缩版，然后我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有些价值观的抵触的时候，不是我们两个在抵触而已，是我们两个家庭的价值观在抵触，你知道吗？会变成这样，这真的是，这点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有够有共鸣，有认同到。那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说，如果早该知道，听比说更重要啊！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有稳定的关系的人就会知道，听真的很重要，比说还重要，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多说多错，你真的不如不要去讲这些话、哦、假设你的心里面，例如说你对他的讨厌指数假设是例如90分，你不可以真的讲90分，你也不可以讲80分、70分、60分，不可以，你要讲20分、30分的话、哦、所以这个时候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你反而啊很会讲话的人、哦、或者是你这个文学非常好，你这个用词是非常的精准的人， 反而你在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哦，很容易你就会讲话伤到别人，你讲话伤到彼此，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一伤到，有的时候你知道那说出去的话跟播出去的水一样，它是收不回来，你即使道歉了是好了大部分，还是会有残留的一些部分，一些水质它还是会残留住，所以真的是讲话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尤其是你情绪来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像例如说你觉得对方或者是客观事实来说，对方真的在讲一些话真的是很贱，他就是故意一直在刺你，在酸你或什么的，你的用字遣词真的太精准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讲话嘴巴不要这么贱哦，你讲这句话，那对方可能反而就会被你激怒，然后未来呢他就一直记得说，好没关系啊，反正我嘴巴就是贱啊，怎么样，我就是贱，对，我就是贱，反正你就是一直觉得我很贱不是吗，那他就会一直 死抓着这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用词遣词不要这么精准，你稍微圆润一点圆滑一点，那你就可以说 我觉得我们讲话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理性一点点聊，或许等我们的心情稍微比较平静之后，我们再来聊聊看这件事情好不好，但在那之前可不可以麻烦请你不要这样子讲话，因为这样子我可能会受伤哦，其实你看讲的是他的诉求是一样的，我跟你讲那个反应是差非常多，反应是差非常多，所以有时候反而我真的会有点觉得，就是说你真的很会讲话的人，我只是很会讲话不是真的是就是很能言善道的、怎么讲呢，就是哇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你讲话是小聪明的人，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你很多事情是伶牙俐齿啦，可以辩得赢对方、哦、可以去辩论辩得赢对方那种人，反而你是会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一个破坏者，甚至你在用字遣词就是你的心境是如此想，就例如说你现在真的是觉得他嘴巴真的很贱，90分是这样子，你就真的讲到90分讲到80分的话，我跟你讲这真的不行，有些话你就是不可以讲，就是不可以讲，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不可以讲出来，你一讲出来的话完全就是破坏掉。但是很多人听到这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疑问，会觉得说、哦、所以我心里面内心真正的声音我还不可以讲就对了，其实不是这意思，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心情，你的心情是你 100% 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你要讲出来的话，我们要理解说为什么话要被讲出来，话要被讲出来不是说是要讲给你自己听的，如果你要讲给你自己听的，那你自己写一篇文章打一打字，或者是你自己心里面想一想，其实这样子就好了，可是你今天话要讲出来， 你知道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吗，话被讲出来某种程度就是要传递，就是要传讯息，你是刻意讲出来让他听到的，刻意去讲出来的，所以即使你的主观意识不觉得你在攻击他，或者你不觉得我现在是在羞辱你，或者是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些东西，你或许不这么认为，可是其实你的潜意识 是这样子去想的，生命不需要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人也是，我们不需要做真的毫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果假设你想想看、哦、这世界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只有你了，你是唯一一个人类的时候，你长期你是不需要用到言语的，那即使你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愤怒的时候呢，你也不会用言语来表达、哦、所以今天就是因为有一个对象在你那边，所以其实你潜意识你是想要沟通的，你是想要表达的、哦、所以不要一直以为说你没有要表达哦、你其实是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代表说你今天话讲出来你是要讲给对方听的，你是要讲给人听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应该要理解是你要如何讲才能真的能够又表达到这些事情，又不会伤害到对方，不会让整件事情反而适得其反，所以这点就是一个大智慧很重要，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那种你讲话小聪明还是大智慧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讲话遣词用字真的就是很符合你的心意，但是对方可能会听了很不顺耳或者是很受伤的话，反而是一个小聪明而已，他不是真的很厉害，但有时候你嘴巴顿顿的，但你讲出来的话却是一个大智慧的体现、哦、有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反而就是你讲话可能表达的没那么好，可是就是因为你这么婉转、哦、但是你还是很诚恳嘛，反而结果会是好的，所以以结果论来讲的话，这样子说话方式会是一个大智慧、哦、所以听比说更重要这件事情我是很认同，我要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讲话的时候不要那么会说话、哦、你可以顿顿的，你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难过，你即使是这样子都好，也不要说因为你讲很贱你其实伤到我你知道吗，两个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别啦。那我们再下一点好了，第五点是如果早该知道道歉是坚强的记号啊、哦、damn it 真的是 有时候你真的吵架啊，火气上来，你真的就是不想道歉。你平常的时候都觉得没事，你平常要你道歉你就道歉 ，OK。可是你火气上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想道歉，而且你真的没有要低，你真的不想低头，不想认输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这一点啊，你可以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点哦。感情需要理性经营这件事情，你可以用一样的角度 去思考。有时候我们对于客户啊，决定说道不道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利害权衡。你只要利害权衡完之后，发现我讲完道歉之后，利是居多的，那我就会道歉。那你利害平衡之后，你发现 你说一句道歉，你反而这个损失是更大的，那我就选择不道歉。其实是一样意思，跟经营企业一样。例如说你今天这个吸尘器，你就是无故的自燃嘛，你这个厂商决定要不要道歉就很重要、啊、如果你是要先安抚他，然后先道歉，然后让他先让这个先事情赶快先这个平息下来，事后再慢慢的去做哦，那你选择道歉赶快去做这件事情，那很 OK、哦、我刚刚这个完全只是举例而已，不一定是我真实的事件 哦。所以一段关系里面呢，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去想，把这个感情跟婚姻当作经营公司、经营企业一样的话，你会发现，永远基本上九成以上，你都是道歉是你最佳的选择啊！先低头，先认输，先道歉啊！就像你打电话去一些那种大公司的客服，对不起，对于你的这个用户体验不好的这件事情，我们感到非常抱歉。那我们现在的话，工程师现在正在紧急修，有没有？他们就直接先道歉了，不管啊，反正因为确实就是这样子嘛，事情也不是很大条，反正我们就是工程师弄一弄就可以解决。然后，但是我就先跟你道歉，让你觉得舒服一点，哦，类似这种感觉。所以，道歉是坚强的记号，我觉得这点是。我也是蛮认同的啦，就道歉吧。你不要觉得说到底是谁的错，是他的错，所以我不想道歉。没有，你道歉不是因为是谁的错，也不是我真的有错，不是。你道歉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还爱着彼此，你们还想要继续相处在一起。所以利害权衡之下，道歉你赚的比较多，而且对彼此都好，那就道歉吧。即使你不认为你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但是你就是道歉，不要废话，道歉要不然就分手，就这么简单。第六点是，如果早该知道原谅不是当作事情没发生过，这点我没什么感觉，所以如果有对于这点有感觉的听众朋友的话，再跟我们分享看看好了。那这点我是没什么感觉、哦、可能我也看不太懂。好，第七点的话是，如果早该知道家庭需要事先分工这件事情是 也真的是没错。因为像我的话呢，我大部分我真的是对于家庭的话，我真的是家事方面真的是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事哦、真的是没有，偶尔洗洗碗那些东西其实也不能拿来当做就是说嘴的东西，那个就算拿来说嘴真的只是开玩笑、欸、我们的家庭的家事啊、一直以来都是请人来帮我们做的，基本上就是固定，例如说每天都会有人来清洁，然后或者是比较重大的话就是两周会有一次就是总清洁，所以其实家里面的这个清洁的这个部分啊，一直 我都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样，即使都有人来清洁，但有时候还是得要，例如说你吃东西了，吃完了之后你可能要收啊，对不对？要收碗盘啊或者是什么的，就这些东西的话可能真的也都是嘟嘟做比较多，但是我是家里面的这个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嘛，所以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分工，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分工啦，我觉得人是很吃感觉很感性的生物，我真的是这么认为，所以即使如此，我觉得偶尔都还是要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然后稍微帮忙一下，然后感觉自己有在出力或者是有在在乎，我觉得这样真的会比较好。例如说，如果长期以来可能好几年来，这个全家都是吃我喝我，都是用我的钱的。OK， 我是家里面的这个经济支柱。好，这个其实也毋庸置疑，也没有问题。好，你也是自愿的。可是如果太久的时候啊，就是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不是啊，我也是那么辛苦在那边工作赚钱，你在那边讲这些哦，你可能心里面会有怨言。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例如说另外一半哦，可以来体贴一下，就是那我也去额外赚一些钱，其实你也不用很多，但是你就是有那份心意，有那个感觉，有要做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假设例如说平常每个月我都赚10块钱好了，那例如说我的老婆的话，如果她愿意说有的时候还是 去帮忙想一下说，哎，怎么样才可以说让我们的收入又再更好啊？例如说是不是研究一下股票啦，研究一下基金啦，或者是研究一些手工艺品，它可以做一做拿去卖啊，对不对？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又感兴趣，然后但是又有这个经济收入，那即使这份收入不到一块钱或者是一块钱，但对我而言都会觉得说，哎，有欸，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有被重视，然后也有人会来想要来帮帮我这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欸，那还蛮贴心的，我就不会有这种那么怨言的感觉。那同样的，例如说你的妻子她平常在操持家务，那其实或许她真的还是真的算是她应该要做的事情，你也可以这么说。可是有的时候你偶尔你就主动，你这100次你挑个两三次嘛，好不好，就是100次做个3次应该还算 OK 吧，你就真的去主动的去洗碗，或你真的去主动，你就偶尔在那个什么假日的时候你在那边吸地，即使你做的事情也是差不多1%不到或者是怎么样的频率啊，占比就是非常非常少，可是呢你会让妻子就觉得说，哦，有欸，其实他偶尔还是会体贴我，还是会帮忙这些家务，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贴心，就有时候真的会这样。所以你只需要做对方的例如说10%基本上就够了，你就会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很贴心。那第八点的话是，如果早该知道我们需要一套共同财务计划，哦，这个也是，我跟你讲真的夫妻真的会为了钱吵架。例如说我们家里面的收入现在就是3万块，可能妻子会觉得说我们应该一个月就是固定呢就是只花10000块，然后在一些必须的上面，但是可能先生可能就觉得说，哎，没有，我要一个月花20000块在娱乐上面，哇，那两个价值观就天差地远，哇，那真的是吵得没完没了的。我跟你讲，这个财务规划这件事情呢，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你今天月收3万月收3万的烦恼，月收500万500万的烦恼，我没有骗你，就绝对会有想法上面的出入跟差别。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财务计划真的也是好事情。例如说我们已经写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目标嘛，我们要花到的一些钱，然后例如说每个月要大概基本的固定的支出，房贷啦，或房租啦，或者是车贷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保险啊，股票啊，基金啊等等的一些分配，然后我们要有多少比例要去投资的投资，然后例如说多少比例是高风险投资，例如说 20%， 那低风险投资可能 30%， 20% 是储蓄的，那剩下 20% 是基本支出，我们一定要支出，剩下 10% 呢就是这个娱乐支出。当你把这整个收入的这个比例有没有划分的比较清楚一点之后呢，两个人都已经共同决定好之后，我们共同去执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哦。然后第九点是，如果早该知道性爱不是从床上开始的，性爱不是从床上开始的什么意思？就是日常的时候就要性爱吗？还是好，没关系，这点我就有点不太了解，我看不太懂，我就先 pass 掉了，哦，如果有些听众觉得自己比较了解这块，或者是说有经验想要分享的话，就在留言给我，哦。第十点是，如果早该知道我是和一个家庭结婚的，哦，没错，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都像极了自己的父母那一点。第三点，还有原生家庭，这确实是这样，那我就不再继续赘述了，哦。第十一点是，如果早该知道宗教信仰可能会影响婚姻，真的真的会影响，没有骗你，你们都以为这件事情好像可有可无不太重要，没有欸，真的挺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嘟嘟是基督徒，我不是无神论，我算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明显的轮廓，就是我也没有特别相信有神或有鬼或者是任何宗教，我都没有特别相信这样子，我就觉得哦都有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就好了，就只要是尊重就可以了这样。可是嘟嘟是基督徒啊，然后基督徒的他有一些这个圣经里面就会有一些教义，例如说男女本身就是一定要是一对的，他不可以分开，或者是说结了婚之后他不可以，就最好不要分开，他们就是要一直在一起这样子。圣经有说这个老婆是老公的这个肋骨，专门保护老公的心脏哦、内脏等等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嘛。但是这个老公呢，也要领导，也要带领着整个家庭呢往好的方向走，类似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会发现说，哇，这个有时候宗教真的影响人是很多，所以变成说我有时候我还要陪他去教会，那有时候是我心甘情愿，有时候是我真的不想去，因为我是尊重，可是我必 并不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每次去这样的聚会，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讲，格格不入或者是小尴尬啦。对，因为大家都要这样唱歌跳舞那种感觉，可是我不想啊，我就想要静静的坐着而已嘛。所以有时候真的也会有一点点小小争执，或者心里面有点小委屈，会觉得说我是愿意陪你去是 OK， 可是在我心里面内心真正 deep 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好累，就是我可以做啦，我可以做，我愿意为了你做没有问题，可是好累，因为我不是真的很想很想去，好累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宗教信仰真的会差很多。好，第十二点呢，就是如果早该知道个性深深影响行为，诶，这点不是废话吗？个性当然深深影响行为啊，不是废话啦，是我觉得很理所当然，你懂我意思吗？个性本来就会深深影响行为啊，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啦，我觉得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结婚前的十二件早该知道的事情嘛，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一方面也是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跟我们的一些想法。嗯，要不要遵守我觉得要看大家啦，因为我相信我的听众可能说实话应该也没有多少人是有结过婚的吧。诶，不是结婚，应该说已经结了婚好不好，结过婚听起来很怪，好像已经结束婚。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已经结婚了然后还是我的听众，然后还要听到最后。好，那如果是结合这三点条件的人， 你就在这个 podcast 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基本上我猜啦应该不会有人留言，好，这个几率蛮小的了。好，那今天呢就分享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声音收音的品质如果让你感觉不是那么好，这一集我觉得很抱歉，我今天真的是太晚录音了，应该这样讲，所以外面的声音还有那个施工的声音有的时候会有点影响，变成说我不喜欢，我不能用我很喜欢的那种电容式的麦克风，有那种很磁性的嗓音，非常非常棒的声音的感觉，然后我整个人心情会比较平静哦，那这个对我也是有差的啊。好了，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呢，麻烦就帮我订阅起来啊。如果没有订阅的人的话，就也是祝你幸福快乐了哈。好，那我们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